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崔元，字有玉，贝州武城人，是后魏尚书左仆射崔亮的第八代孙。小时候父亲去世，家境贫寒，但志向高远，喜欢学习兵家学说。开元年间，皇帝下诏举荐隐逸之士，崔元凭借谋略对策考中甲科，历任京兆府参军，京兆尹萧炯推荐他升任会昌城。杨国忠遥领剑南节度使，引荐崔元担任左司马，主持留后事务。唐玄宗向西出行，停住在扶风，升任崔元为御史中丞、剑南节度副大使。崔元热衷功名，起初听说安史之乱，揣摩杨国忠的心思，便修整城墙，深挖护城河，修建馆舍，储备器物。皇帝停住河池时，崔元上书详细陈述蜀地土地肥沃，谷物丰饶，储备供应容易办理。皇帝看完奏书，流着泪说，世道混乱时才能识别忠臣。当天就任命崔元为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仍然兼任剑南节度使。天子到达时，朝廷各部门的殿宇帷幔都已齐备，皇帝更加赞叹赏识他。唐肃宗即位后，命令崔元与房衮、韦见素前往皇帝所在地，皇帝在蜀中为他制作了一爱碑，以示恩宠。至德二年，升任中书令，封赵国公，时封十邑五百户。乾元元年，被罢免为太子少师，留守东都。这时太上皇所设置的宰相已无人在世，朝廷军队在相州战败时，军队所过之处都放纵劫掠，崔元恐惧，丢弃东都逃往襄阳，皇帝下诏削去他的官阶和封爵。不久征召回京，任命为济王副。李光弼上表举荐他担任怀州刺史，后改任汾州刺史，因治理有方而受到称赞。调任淮南节度使，在任六年，请求回京朝见，官吏百姓挽留他，皇帝下诏任命他为检校尚书右仆射，让他返回淮南。很久以后，任检校左仆射，入朝主持尚书省事务。大历年间去世，享年64岁，追赠太子太师，谥号昭襄。苗敬卿，字元甫，潞州湖关人，世代以儒学朴素著称。考中进士科，调任修武县尉，连续升任吏部郎中、中书舍人，主持吏部选官事务。候选官员投诉要求好官职，言辞激烈，态度傲慢的在面前吵闹，苗敬卿与他们相对，整天没有恼怒的表情。很久以后，升任吏部侍郎，逐渐宽容放纵，下属官吏趁机作奸犯科。当时正值太平时期，选拔官员长达万人，李林甫任吏部尚书，独揽朝政，将选官事务委托给苗敬卿和宋尧，但每年另派其他官员共同考核判案文书，核查真实才能。天宝二年，判入等次的共64人，分为甲、乙、丙三科，以张氏为第一。张氏是御史中丞张乙的儿子，张乙刚得宠于皇帝，苗敬卿想依附他，张氏本来没有学问，所以议论者喧哗不平。安禄山趁机向皇帝进言这件事，皇帝为此亲临花萼楼复试，合格者仅十之一二，张氏拿着纸一整天，笔也落不下，人们称之为夜白。皇帝大怒，贬张乙为淮阳太守，宋尧为武当太守，苗敬卿为安康太守。第二年调任魏郡太守，随即充任河北采访使。过了三年，政绩教化大为推行。曾经入朝汇报政务，请假回归湖关，望见县门就下车步行，吏员劝阻他，苗敬卿说，公门应当下马，何况是父母之邦呢。郡太守迎接犒劳，让所属县令劝酒，酒到面前，一定站立饮尽白泪，侍奉老人有敬献，他下膝接拜而饮之，当时人赞美他的恭敬。后改任河东郡太守，兼河东采访使，调任扶风郡太守，封高平县南，升任工部尚书、东都留守，征召为县部尚书兼左丞。安禄山反叛，窦廷之放弃陕郡部首，杨国忠本来忌惮苗敬卿的声望，就上奏东边道路是贼寇要冲，非大臣不可镇守遏制，受任陕郡太守、陕国防御使。苗敬卿拜见皇帝，以年老推辞，违背皇帝旨意，被允许退休在家。皇帝车驾进入蜀地，官员们大多陷于贼手，苗敬卿从小路逃往荆州。唐肃宗到达扶风， 征召苗敬卿前往皇帝所在地，任命为左相。平定京师后，封韩国公，食邑500户，改任侍中。不久请求退休，被罢免为太子太傅。没过多久，再次任命为侍中。唐玄宗去世，肃宗病重，下诏让苗敬卿代理冢宰。苗敬卿推辞说，先帝遗诏，皇帝三日后临朝听政，考察祖宗旧历，没有设置冢宰的条文，遵循遗诏就应该临朝，希望陛下顺应变化，以造福天下。皇帝不听。几天后，唐代宗即位，再次下诏代理冢宰，苗敬卿坚决推辞才免去。当时他年老腿脚不便，请求隔日进入正式堂，皇帝优待他，允许他入阁，不必小步快走，并为他特设小筵缨殿召见应对。宰相在小筵缨殿应对，从苗敬卿开始。吐蕃侵犯京师，苗敬卿因病卧床在家，贼人用轿子抬来胁迫他，他闭口不言，贼人不敢加害。皇帝返回，任命他为太保，罢免正事。永泰初年去世，享年81岁，追赠太师，京兆少尹护送丧事，谥号义显。元载未显达时，受到苗敬卿的赏识，元载正任宰相，所以暗示有关部门改谥号为文贞。苗敬卿宽厚，所到之处以惠民教化著称，魏帝人给他建造生祠，立碑歌颂美德。两次执政，出入朝廷七年，小心谨慎，不轻易评论是非得失，所以能保全恩宠名位。然而他通达事理，百官不及，一省懒无遗漏，议论者将他比作汉代的湖广。肃宗想任命李辅国为常侍，苗敬卿上奏说，常侍是清静机要的官职，非贤才不可担任，岂能任用这类人，于是作罢。朝廷想论处陈希烈等人死刑，苗敬卿说，陛下如果得到张通儒、安守忠、孙孝哲等人，又用什么罪名治罪？皇帝不听。不久史思明作乱，以此诱骗众人。苗敬卿曾为自己父亲撰写碑文，有喜鹊在碑上筑巢，贼人进入上党，焚烧劫掠几乎殆尽，而苗家松树假树唯独没有损伤。大历七年，配享肃宗庙庭。有十个儿子，苗发、苗丕、苗坚、苗灿、苗垂、苗相、苗吕、苗纪、苗望、苗贤。苗灿德宗时官至郎中，陆贽想提升苗灿的官职，皇帝不同意，说苗敬卿以往代理朝政，有不当的言论。又给他的儿子取名，都与帝王相同，苗灿等人应任地方官。陆贽上奏说，君王封爵人一定在朝廷，处刑人一定在市集，是说与众人共同行事，奖赏而不说明他的善行，这是屈意宽免；惩罚而不写明他的恶行，这是重伤。屈意宽免则授受不明，而私信之门开启；重伤则屈直不分，而谗言离间之道通行，怎能不谨慎呢？如果陛下认为苗敬卿奸邪，苗灿等人应当连坐，则应当公开议论他的罪行；如果知道他被人诬陷，也应当提拔苗灿等人以昭示天下。况且苗敬卿出身文儒，官至台府，谦柔敦厚，为三朝所推重，怎会做灭族之计？即使极其狂妄凶险的人尚且不这样做，何况老臣呢？皇帝认为对，但苗灿的官职终究不显达。裴冕，字章甫，河中河东人，本是世家大族仕宦之家，凭借恩应两次调任渭南尉。王弘任京畿采访使，上表任命他为判官，历任殿中侍御史。裴冕年少时没有学问，但精明敏锐，办事果断，众人称赞他称职，王弘很信任他。等到王弘获罪，皇帝下诏在朝廷辩论，裴冕地位很低，却直言辩驳王弘是被诬陷的。王弘死后，李林甫正当权，僚属们恐惧，都离开了，只有裴冕为他收殓下葬，由此逐渐知名。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征辟他为行军司马。唐玄宗进入蜀地，下诏命皇太子为天下兵马元帅，任命裴冕为御史中丞兼左庶子做副手。起初裴冕在河西刚被召还，在路上遇到太子于平凉，于是跟随到灵武，与杜鸿渐、崔毅一同进言说，主上厌倦勤政，且南巡蜀地，宗庙社稷神器必须有所归属，如今天意人士都主义于殿下，应当极地为名号， 如果迟疑不决，失去亿万百姓之心，则大事去矣。”太子说：“我平定寇逆，奉迎车驾返回京师，退居东宫，以侍奉左右，岂不快乐？”你们说的太过分了。回答说：“殿下居东宫20年，如今多难之际，开启圣明，以安定社稷，而所带领的将士都是官府之人，日夜思念家乡，大军一旦骚动，不能再集结，不如趁机安抚他们，以成就大功。我等冒死请求。”太子坚决推让，共请求5次，最终被听从。太子即位，升任裴冕为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于是建议卖官、度僧尼道士，收取钱财以资助军费。当时取长计以低廉，众人认为不妥。肃宗到达凤翔，罢免裴冕的政事，任命为尚书右仆射。两京平定后，封纪国公，时封500户，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，再次担任右仆射，在集贤院待制。不久充任山陵使。这时中书舍人刘选被李辅国所亲昵，裴冕上表任命他为判官。刘选犯法，裴冕受牵连，被降为施州刺史，后调任李州刺史。大历年间，郭子仪对戴宗说：“裴冕首先辅佐先帝，奔波于灵武，有社稷之功，程元振记恨他的贤能，于是加以诬陷，天下人为他感到冤枉。陛下应该将裴冕召回朝廷，再次让他辅佐宰相，必能治治成化。”当时元载执政，裴冕早年曾引荐元载，元载感激他，又贪图他年老病弱，且甘居己下，于是任命他为左仆射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入朝拜见时，拜倒不能起身，元载亲自扶起他，代为致谢。不久，兼任河南江淮副元帅、东都留守。不到一个月去世，皇帝下诏追赠太尉。裴冕以忠诚勤勉自诩，但不知宰相大体，性格豪奢，既然一向显贵，车马服饰饮食都光艳珍盛，马厩中价值数百斤的马长达10几匹，每次大宴宾客，不能叫出食物的名字，自己制作的精貌很精美，人们争相效仿，称为仆射精。兼任使职很多，吏员报告俸禄部每月2000名，裴冕看着喜形于色，世人讥讽他贪图财力。起初肃宗庙只有苗敬卿配享，裴冕死后20多年，有苏正元上奏说，肃宗为元帅时，军队仅有1旅，裴冕在草创之中，阐明大义以劝进，招募骁勇之士共10余万。过了一个月，房棍才来。又过一年，苗敬卿才到。如今苗敬卿配享，而裴冕却不在列。皇帝下诏让裴冕配享肃宗庙。裴尊庆，字少良，绛州闻喜人。幼年好学，通览图籍传记，外表晦暗，内心明察，不干预当世之事。年纪长大后，才凭借仕宦之家的恩应，任新宁陵城，调任大理城。边疆萧克济监督工程苛刻暴虐，一夫有怨言，有关部门以大逆论处。裴尊庆说：“财物不足以收据人心，利益不足以一使众人，怎能谋反？”因此保全赦免了数10族。多次升任吏部员外郎，主持南曹。天宝年间，候选者每年数以万计，裴尊庆性情强敏，查看文书，详审而不苛刻，世人称他的吏事为第一。肃宗时任吏部侍郎。萧华辅政，多次推荐他拜黄门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戴宗初年，仆固怀恩反叛，皇帝认为裴尊庆是忠厚大臣，所以派他奉诏宣慰。仆固怀恩听从命令将入朝，不久被其部将范志成阻止。当时皇帝在陕州，裴尊庆脱身前往皇帝所在地。皇帝返回，升任太子少傅，罢免为集贤院待制，改任吏部尚书，以尚书右仆射再次主持选官事务。朝廷优待他年老，允许他在家中拟定官员任命，当时人以此为荣。曾有一次族人侄子患狂疾，告发他谋反，皇帝知道这是荒谬的，搁置不问。裴尊庆性情敦厚正直，年老更加谨慎，每次推荐贤才，有人来感谢，他认为可耻，谏言被采纳，内心更加敬畏。即使是亲近的人，也只记录他削改奏稿的多少，而不知道他说的内容。大历10年去世，享年90多岁。当初任郎官时，著有《王政记》，叙述古今治国之道， 有识之士知道他有功夫之气。儿子裴相，裴相字素人，凭借恩应得官。建中初年，李叔任同州刺史，上奏任命他为判官。李怀光在河中反叛，派部将赵贵先在同州修筑营垒，李叔逃往奉天，裴相主持州务。赵贵先逼迫官吏督促公义，未按期完成，将要斩首示众，百姓都惊骇逃散。裴相独自前往赵贵先营垒开导劝谕他，赵贵先于是投降。同州没有陷落，是裴相的功劳。多次任岳阳、渭南县令，考核成绩都是第一，升任户部员外郎。德宗末年，方镇的副职多从朝廷中选拔，以等待有变乱时依次授予，所以裴相被选为太原少尹、行军司马，历任陕国观察使，以吏部尚书退休。裴相能以学问品行持家，内外亲属一百多口，俸禄必定均分，世人称赞他孝顺和睦。去世时80岁，追赠太子少保。儿子裴寅官至御史大夫。裴寅的儿子裴叔，裴叔字继盛，咸通年间考中进士。杜审权镇守河中，上奏任命他为幕府僚属，两次升迁任蓝田县尉。宰相王铎了解他，于是进入弘文馆任职。王铎被罢免后，裴叔长期没有调任，跟随唐僖宗进入蜀地，升任殿中侍御史。中和初年，王铎任都统，上表任命他为镇华长书记。隆济初年，升任给事中，改任京兆尹。与孔伟交好，孔伟因罪被贬，所以裴叔改任右庶子，出任摄州刺史。升任右散骑常侍，任汴州宣谕使。裴叔一向与朱全忠互相勾结，所以朱全忠听从他的命令，进贡不绝。昭宗很高兴，升任他为兵部侍郎。当时崔胤也已靠朱全忠专擅朝政，因此与裴叔交好。不久，以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皇帝在凤翔时贬崔胤的官，裴叔也被罢免为工部尚书。皇帝回宫后，授任检校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，出任青海节度使。朱全忠说裴叔有治理天下的才能，不宜放在外地，又授任门下侍郎平章事，兼修国史。多次升任右仆射，诸到盐铁转运使。哀帝即位，柳灿正掌权，朱全忠任命牙将张廷范为太常卿。裴叔认为张廷范是有功之臣，自然应该担任方镇常官，为什么用为太常卿，恐怕不是皇帝的旨意，坚持不签发。朱全忠生气地对宾客辽佐说，我平常器重裴叔不轻浮浅薄，现在竟这样。柳灿听说后，立即罢免裴叔的正事，受任左仆射。不久贬为登州刺史，又贬为双州司户参军。到华州时，朱全忠派人在白马驿杀了他，将尸体投入黄河，时年65岁。当初朱全忠的辅佐官吏李振说，这些人自称清流，应该投入黄河，永远成为浊流。朱全忠笑着答应了他。吕英是河中河东人，年少时努力学习，志向品行整饬，孤独贫困，不能自谋生计，同乡程氏在乡里财力雄厚，把女儿嫁给吕英，也认为吕英的才华不会长久困顿，分给他很多钱财供给他所想要的，所以声誉日渐广传。开元末年进入京城，考中进士，调任宁陵尉，采访史为质，任命他为知事。哥舒翰任河西节度使，上表推荐他为知度判官。历任太子、通事、舍人，性格沉静谨慎，勤于总揽官吏职务。同僚们有时外出游玩，吕英独自颓然伏案，审阅查看簿册文书，哥舒翰更加亲近他，多次兼任殿中侍御史。哥舒翰在潼关战败，吕英向西奔赴灵武，由宦官推荐，肃宗认为他有才能，受任御史中丞，所陈述的事情没有不顺利采纳的，随从到凤翔升任五部侍郎。皇帝收复两京，下诏全部逮捕那些背叛朝廷的群臣，以御史中丞崔杞、宪部侍郎韩泽木、大理卿严相为三司使审理他们的罪行，又下诏御史大夫李宪及吕英领使。吕英在权宜之大体方面赶不上李宪，但原因法律附会精义，当时人都畏惧他执法严苛，然而因为李宪的缘故，很多人被平反。乾元二年，九节度使兵败，皇帝忧虑，提升吕英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 知门下省。第二天又以李宪、李逵、第五期为宰相，而苗敬卿、王瑜被罢免。适逢母亲去世解除官职，三个月后重新召入知门下省事，兼判杜之，还任执政。多次封爵虚昌县伯，升任黄门侍郎。上元初年，加授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应当赐点门籍。有人劝吕英在丧服期间接受吉庆赏赐不合适，吕英脱下丧服拜受赏赐，人们讥讽他失礼。吕英引荐妻子的父亲楚斌为卫尉少卿，楚斌的儿子正为郎官。宦官马上言一向在吕英那里求取庇护，替人求官，吕英上奏任命他为蓝田卫。事情败露，皇帝发怒，命令靖宇彻底查办，杀了马上言，把他的肉赐给随从官员，罢免吕英为太子宾客。几个月后，受任荆州长史、李朗峡中等五州节度使。吕英开始建议请求在荆州设置南都，下诏许可，于是改称江陵府，以吕英为府尹，设置永平军10000人，扼守吴蜀的交通要道，把湖南的粤、谭、郴、道、邵、连、黔中的福贡七州隶属于他的道。当初荆州长史张维一以衡州蛮酋陈锡阳为司马，督率家兵1000人自卫，张维一的亲信将领牟遂金与他相抵触，陈锡阳率兵到张维一的住所逮捕他，张维一害怕，斩了牟遂金的首级，向陈锡阳道歉，把牟遂金的全部军队交给他，陈锡阳才退去。从此政令一出于陈锡阳，后来陈锡阳入朝，升任常州刺史，经过江陵时入府谒见，吕英埋伏假士击杀了他，诛杀党羽数10人，尸体堆积在府门前，内外震惊设伏。妖人申太之用旁门左道士凤梨辅国，被提升为谏议大夫，在邵到二州之间设置军队，以申太之统领，收纳群蛮的金银，赏赐给他们非色紫色的官服，拿出乡中的诏书赐给衣服给他们看。群蛮被赏赐所诱惑，但财物不足，于是变为抢劫，官吏不敢制止。潭州刺史庞成鼎憎恨他的奸邪，趁申太之经过潭州，将他捆绑交给官吏，弹劾他贪赃巨腕，得到旁门左道的趁机一并上奏。李辅国假传圣旨追回申太之回京，召见之后反而诬陷庞成鼎陷害无辜，下诏吕英审理罪行。吕英派判官严颖审查案件，揭露申太之的罪恶，皇帝不醒悟，赐庞成鼎死，流放严颖到建州。后来申太之中因贪赃被流放而死，庞成鼎被追认，恢复被诬陷的名誉。吕英治理政务不急于细小事务，决断大事刚毅果敢，不屈服。当初在河西时，全不知道诸将的才能与否，等到做府尹时，上奏选取有才能的数10人总领牙兵，所以威惠并失。吕英做宰相时与李逵不和，被贬斥之后，却以善于治理闻名。李逵害怕皇帝重新任用他，就胡乱上奏在湖南设置军队不方便，又暗中派人刺探吕英的过失。吕英上书申诉此事，皇帝发怒，将李逵逐出朝廷，明确列出他的罪状。吕英苦于瘦弱疾病去世，时年51岁，追赠吏部尚书。吕英在朝廷时不能称任职相位，等到做荆州刺史时号令严明，赋税平均。他的治理崇尚威信，所以军事效命，全境没有盗贼，百姓歌唱赞美他。自从治德以来，担任方面大员的数10人，吕英最有名。荆州人活着时为他建造祠堂，等他去世后，官吏凑钱10万将祠堂迁到府西。当初吕英知道杜鸿渐、元载有才能，向朝廷推荐，后来都做了宰相。永泰年间，严颖以旧属身份向有关部门请求赐予谥号博士、独孤及士为素，严颖认为旧立宰相谥号都是2个字，请求增加为中素。独孤及上奏认为谥号在于意义的美恶，不在于字数多少。文王征伐崇国，周公杀死3奸，怀疑重耳一战而称霸，而谥号都是文。季缺的恭敬，宁于的忠诚，隋会不忘记他的君主，而谥号都是武，所以知道称颂他的大节，忽略他的细节。而且2个字谥号不是古制。汉朝建立，萧何、张良、霍去病、霍光阴文武大略，辅佐汉朝达到太平，一个谥号不能完全表达他们的善行，于是有文忠、文成、景桓、宣城的谥号。唐朝建立，参用汉制，魏征以王道辅佐时政近于文， 爱君忘身敬于真，两者都优秀，废弃哪一个都不可以，所以说文真。萧雨端直敬于真，性情多猜忌敬于贬，说贬则失去真，称真则遗漏贬，所以说真贬。这是有所为之。如果事迹没有其他美称，则容易用一字。所以杜如晦是曰成，封德仪是曰明，王圭是曰义，陈叔达是曰忠，温彦博是曰公，岑文本是曰宪，韦士元是曰昭，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担任宰相职位的人，谥号不超过一个字。而说旧历宰相必须用两个字，本来没有听说过，应该按照之前的谥号，于是没有更改。赞曰：孔子说人才难得，但人的才能有限，不能都完善。看崔元的锐气却失手出奔，苗敬卿的雅后却缺少风采和褒贬人物，萧勉的明强却贪利不知大体，吕英的辅政功名赶不上治理郡县，然而各自以所长在当时显扬。所以圣人使用人像使用器物一样，不苛求他所不能的，然后才能治理。尊庆少有过失，是中等人中的贤者吧。